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四月九号嘅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嘅节目系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四月八号，礼拜四，我系林思明，为大家带嚟环球要闻。今日嘅主要内容包括：国家档案局将公开川普被删除嘅所有推文；五家大科技公司因审查保守派内容受到调查；美 CBP 话拘捕非法入境 MS 十三帮派成员；CDC 话英国变种病毒已经成为美国主要感染病毒。密苏里州长话永不推行疫苗护照。英国政治庇护香港民运人士罗冠聪。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家档案及纪录管理局礼拜三证实，正在准备公开前总统川普过去的所有推文，包括被推特公司永久删除的内容。一月八号，在国会暴乱事件之后，推特就暂停了川普总统的个人用户账号，至今没有恢复正常。国家档案及纪录管理局和推特多年来一直密切合作，负责保存发布在社交媒体巨头上的政府内容记录。但在前总统川普的个人账户记录上出现了不同意见。国家档案及纪录管理局发言人礼拜三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家档案局将向公众提供所有截屏和保存的总统社交媒体记录的访问权限，包括所有被屏蔽或删除的推文。这些推文已经转到我们这里。不过推特仍然不会在他的平台释放这些被删除的消息。推特发言人表示，他们根据适当的法律保护推文记录，但在冻结川普的推特账号之后，他们无意重新激活该账号的相关推文。但推特封杀川普的举动令到两党的言论自由倡导者都不能够接受，甚至包括极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川普的个人推特账号被关闭的时候有近9000万粉丝。印第安纳州总检察长罗基塔礼拜三表示，他将对五家大科技公司进行审查，因为这几家公司可能通过滥用、欺骗性或不公平的做法，将印第安纳州消费者造成潜在的伤害。被审查的五家公司是 Amazon、苹果、Facebook、Google 和推特。总检察长将分别审查删除或阻挡保守派贴的行为。罗基塔说，这些公司通过不公开讨论或者用消费者不完全理解的方式来操纵内容，这个是有害和不公平的。罗基塔还将审查有关古普塔律师鼓励社交媒体平台审查保守派声音的指控。古普塔是拜登提名的副检察长人选。罗基塔之前一直批评社交媒体上的审查制度，他自己的贴文亦曾经被推特阻止。今年二月，他发布了一张印有川普形象的情人节卡片，上面写着你偷走了我的心，就好像2020年的大选。推特即刻阻止这个贴被转发和回复，并在贴上添上标签，说虚假信息可能会导致暴力。另外，德州参议会在4月1号通过了一项限制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禁止那些拥有1亿用户的社交媒体公司，因其政治观点而对任何用户进行封杀、禁止、停用或歧视。 加州边境巡逻人员在礼拜三早间逮捕了一名嫌犯。这个人是 MS-13 帮派成员，非法越境进入美国。据 Fox News 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透露，礼拜三凌晨 San Diego 地区的一名执法人员在山区搜杀一群非法入境者的时候，在边境墙附近发现了六名男子。经过审问，所有这些人都承认他们非法进入美国，之后他们被逮捕。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说，在附近的一个边境巡逻站办理手续的时候，特工发现其中一个人是登记在册的 MS-13 帮派成员。这名男子是一名28岁的萨尔瓦多人，另外五个人中三人来自萨尔瓦多，一人来自墨西哥，一个人来自洪都拉斯，他们都将被遣返回本国。而在礼拜三，白宫却为拜登总统指派负责南部边境危机的副总统贺锦丽辩护。白宫发言人普萨基礼拜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副总统最近前往芝加哥的访问行程。普萨基解释说，副总统访问芝加哥讨论 COVID 以及社区得到疫苗和接种的重要性。美国 CDC 负责人礼拜三表示，首先是英国发现的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变异病毒，已经成为美国目前最常见的 COVID 感染病毒株。据 CNBC 报道， CDC 主任亚伦斯基博士在白宫简报会上说，这个变种被称为 B117， 现在是美国最常见的病毒株。去年秋天，英国发现了 B117 变异病毒株，这只病毒似乎比其他病毒更致命，更容易传播。 CDC 的数据显示，自从那个之后， B117 已经蔓延到全球其他地区，包括美国。截至礼拜二，美国已经在52个司法管辖区发现了16275个这种病毒感染个案。亚伦斯基上个礼拜说，这个是我们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不可以放松警惕。根据 John Hopkins 大学的数据，最近7日内的平均每日新增病例为64700例。这个水平和美国在夏季疫情高峰期间的水平相似。亚伦斯基在礼拜三表示，美国必须加快疫苗接种工作，这个将降低新的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密苏里州长迈克帕森在礼拜三 Fox and Friends 的节目中否认了在他的州推行疫苗护照的意见。帕森说，我觉得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这个是关于个人的私隐，谁接种了疫苗，谁没有接种。所以我们真的希望联邦政府在数据库拥有所有这些信息，以便以后他们想用的时候使用吗？而且我认为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疫苗接种已经有四个月的时间了，整个疫情过程已经超过一年，现在还有这么多未知数。从我们听到的所有事中来看，有很多专家被证明在这件事上并不是这么专业，所以边个知道疫苗以后会点样？我唔确定佢嘅最终结果系乜嘢，或者佢能够起到乜嘢作用。所以我认为呢个系非常唔成熟嘅。我哋喺密苏里州永远唔会咁做，我哋永远唔会有疫苗护照嘅州命令。如果啲人想带住一个疫苗接种卡片，咁冇问题，呢个叫做自由，呢个系个人权利，但嗰个唔系政府应该做嘅。流亡英国的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4月7号在 Facebook 透露，已经获得英国内政部承认他的难民身份，批出了政治庇护。他说自己提出申请至今已经4个月，更多次与难民审批的机关会面会谈。罗冠聪承认自己的审批状况并不代表其他在英国申请难民资格的港人所面对的处境。他们的个案不一定获得媒体关注，从而有新闻作证，亦可能会因为案件内容涉及武力冲突而被质疑，或者是因为战友被捕而产生恐惧，离开香港却没有具体的证据。 呢啲朋友喺面对难民审批嘅时候，未必能够即刻给予充足嘅证据。喺等待面试同结果时，伴随住对未来嘅迷茫同焦虑。佢知道好多流亡抗争者所面对嘅困难，其实并唔容易。佢希望通过自己嘅个案，能够促使英国内政部等相关部门更加了解现时香港嘅复杂政治局势，能够尽量俾申请嘅港人一定嘅酌情权，保护受迫害嘅抗争者能够有安全嘅地方逗留。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美国7号同伊拉克方面进行讨论的时候，同意将部署在伊拉克以对抗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所有战斗部队全部调离，但是美国仍然会提供训练。法新社报道，这个是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任内第一场同伊拉克的战略对话。两国在会后表示，伊拉克军队已经有实质改善。以长线上战略对话后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证实美国和联盟部队的任务现在已经转向聚焦训练和顾问工作，所以可以将剩余战斗部队调离伊拉克，时间表会在之后的技术会谈做确认。双方公布上述声明之际，美国部队几乎日日沦为火箭攻击目标。攻击者据称是与伊拉克有关的12派准军事团体。拜登想等美国在无休止的战争中唞啖气。他在这件事上罕见地与美国前总统川普意见一致。川普在任内最后几个月下令减少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军部队。两国境内的美军人数在1月15号前降到了2500人。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对中国在亚太地区针对台湾等近邻进行恐吓的模式表达了极大关切，并表示将继续同盟友与伙伴合作，确保印太地区的繁荣、安全和价值观，以及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共近几个月加紧了针对台湾的军事活动，几乎每日都有中共军机进入台湾的航空识别区。星期三有15架次的中共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中共军方星期一宣布，中共海军的航母编队在台湾周边的训练将会常态化。星期三，美国海军麦凯恩号驱逐舰例行通过了台湾海峡。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星期三对媒体表示，针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正在增加。他说，如果遭到中国的攻击，台湾将奋战到底。他还表示，美国认为存在中国攻打台湾的威胁。现任美国印太司令海军上将戴维森上将3月在国会做听证的时候，他认为中国可能在未来6年内武力攻打台湾。美国国务院对大批中国船只停泊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之内的牛轭礁附近表示关注。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边话，关于有关船只的大规模聚集，正如国务卿所说，我们和菲律宾盟友都对中国海上民兵船大量聚集在牛轭礁感到焦虑。我们亦看到报道话，有关船只已经扩散到南中国海其他海域。我们重申对菲律宾的坚定支持，并呼吁中国遵守2016年国际仲裁根据海洋公约做出的最终和对各方都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之前菲律宾国防部长和军方将领对大批中国船只出现在非专属经济区表示强烈谴责。与此同时，美军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再次进入南中国海。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说，重返南中国海，向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保证，我们仍然致力于航海自由。普莱斯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拜登政府是否会和前川普政府一样，认为美菲互防条约将涵盖菲律宾受到攻击的情况。他回答说，针对在太平洋， 包括在南中国海行动的菲律宾武装部队、政府船只或飞机的攻击，将触发我们履行在美菲互防条约下的义务。美国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星期三誓言将川普政府与中国的强势贸易战继续下去。他说他将努力尽可能积极主动地保护美国员工和企业不受中国不公平的做法的侵害。雷蒙多在白宫的一次记者会上边说，川普总统时期施加的关税事实上帮助挽救了钢铝产业的美国就业。当时民主党人曾经普遍批评川普的关税。总体来讲，美国目前维持住对 66% 的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雷蒙多说，为了令到国际贸易能够有公平的竞争，这些关税是必要的。三年前，川普对来自多数国家的进口钢征收了 25% 的关税，对进口铝征收 10% 的关税。他说这个事关国家安全，所以必须确保国内的钢铝生产能够生存下来。根据商务部礼拜三公布的统计数字，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2月比1月份增加了 11.4%， 上升到303亿美金。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将在4月14号就一项因应中国竞争而加强美国科技研究发展工作的两党措施举行听证会。这项法案名为无尽边疆法，最初在去年提出，要在五年以内以1100亿美金提升美国科技工作，并获得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杨恩跨党派共同支持。参议院商业委员会主席肯特威尔透过声明表示，这场听证会将处理为强化美国创新生态系统可能采取的行动，包括增加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资金，给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的管道增加并多样化，促进技术转移，而且投资地区性创新中心。舒默上个月表示，几个委员会将针对目的在增强美国竞争力，并对抗我们面临来自全球与日俱增，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威胁的两党立法召开听证会，并加以审议。舒默亦希望透过立法来提高美国半导体产量。国会助理指出，两项提案总额可能是2000亿美金。根据20国集团一份公布，20国集团财长7号达成共识，新增国际货币基金特别提款权6500亿美金与延长偿债时间，以协助开发中国家应对疫情及促进经济复苏。路透社报道，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总裁亦重新承诺对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支持下，这项声明从2017年以来就从公告中废除。这份公告亦誓言要对付气候变迁。根据20国集团财长与经济学家的意见，扩大特别提款权将提升所有成员国资金流动性，亦不会令到大约30个负债累累的国家增加负担。20国集团亦同意将债务暂缓偿还倡议最终延长到2021年底，释出的资金得以被开发中国家用来对抗疫情。另一方面，法新社报道，根据最新官方数据，延期偿付权的影响截至目前相对有限。在73个符合资格的国家中，只有46个做出请求，并取得总计57亿美金的延期偿付。
下面是香港新闻。罗冠聪获英国批出政治难民庇护，英国政府拨款 4.6 亿助 BNO。港台节目铿锵721获人权新闻奖，广播处长就退赛拒领奖。请听详尽新闻内容。 流亡英国的前香港众志罗冠聪4月7号在社交网站公布已获英国内政部承认他难民身份，批出政治庇护。他表示不少战友仍然等待难民审批，希望自己的过案可令英国等相关部门更了解香港复杂政治局势，尽量对受迫害的港人行使酌情权。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再推出香港英国欢迎计划，拨出大约 4.6 亿港元以协助 BNO 来英港人融入英国生活。罗冠聪4月7号在 Facebook 发出贴文，说收到英国内政部的通知，指自己提出申请至今已4个月，更多次同难民审批的机关会面会谈。他说，基于我面对过的政治案件，中共在国安法下的通缉，诸多证据显示我是因政治迫害而被迫离开家园，而且可见将来没办法回国。他承认自己的审批状况并不代表其他在应申请难民资格的港人所面对的处境，知道很多流亡抗争者所面对的困难其实并不容易。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个案能够促使英国内政部等相关部门可以更了解现时香港的复杂政治局势，可以尽量给申请的港人一定的酌情权，保护受迫害的抗争者能够有安全的地方逗留。另外，英国政府在4月8号推出香港英国欢迎计划，拨款4310万英镑协助有香港 BNO 人士能顺利融入英国生活，项目包括介绍英国公共服务、怎样找工作、怎样找注册医生，以及资助港人英语课程、为港人孩童找学校等。英国政府表示，一向负责 BNO 签证相关事宜的内政部仍会继续原有工作，而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部就会协助 BNO 签证者融入英国生活，相关部门将协助政府内部同离英港人有关的教育、创业、就业等，仲会成为独立工作小组，俾地方政府同公民社会聚首一堂，处理香港 BNO 移民相关议题。英国政府特别解释，其他移民冇呢项措施，呢个系俾 BNO 签证持有人嘅慷慨优待，以反映英国对香港人嘅历史与道德承担。对此，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表示感谢，指今次英国的新政策再次反映 BNO 签证不是经济移民计划，而是营救香港人脱离威权压迫统治的救生艇方案。他提醒英国政府不要忽略未获政策优惠的香港年轻人，尤其他们曾经在民主抗争前线作出重大牺牲，指他们年轻、精力及潜质必定是英国社会难能可贵的人才资源。香港电台制作的多个电视及电台节目曾经屡获殊荣，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后，不少节目被迫停播，港台新闻从业员被政治打压。4月7号有传出消息指，香港电台的节目时点31及铿锵集在今年再次获奖，其中由蔡玉玲编导的铿锵集721谁主真相更在纪录片组荣获人权新闻奖大奖。不过广播处长李伯全就要求港台将所有参赛作品抽起，但被评审秘书处拒绝。立场新闻引述消息指，由香港外国记者会、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及香港记者协会合办的2021年度人权新闻奖，香港电台的多个节目在今年亦有参赛，但广播处长李伯全就要求将港台所有参赛作品抽起，解释原因是正检讨机构管治，包括新闻奖项提名程序。 评审秘书处回应，人权新闻奖已进入评选阶段，参赛作品只能由提交奖项的申请人亲自撤回，所以未能应港台要求抽起任何参赛作品的申请。港台节目多年来在香港本地及国际比赛屡获殊荣，曾在去年的纽约节广播大奖共获一金两铜奖项，包括出理大记、以老护老，而王牌节目铿锵集亦曾横扫多项大奖及被提名，包括纽约电视节目节、亚洲电视大奖以及香港本地人权新闻奖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4月8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上海机场对美国人设高度机密黑名单，包含9岁儿童。蛋壳公司拒不披露纽交所决定摘牌。拜登表示就公司征税问题愿意同共和党进行谈判。英万富翁彼得泰尔警告比特币等数字货币是中共的金融武器。香港60家公司停牌，近百企业发不出财报，历史罕见。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据纽约邮报星期三报道，澳洲的网络安全公司 Internet 2.0 获得一份数据显示，近700名美国人在出入境时被中共当局秘密列入观察名单。安全专家表示，这些名单原储存在上海市公安局服务器上，此次被曝光而令外界看到了中共对外国人进行大规模数据搜集工作的内幕。目前还未清楚为什么近700名美国人会在通过机场的移民检查站时被标记，专家仍不确定这些旅客是被特定挑选纳入数据库的，亦或是中共更广泛监控行动的一部分。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这份高度机密的数据库有一份电子表格，有姓名、出生日期和护照号码，其中有697名美国公民在2018年和2020年通过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时被纳入黑名单，甚至还有些儿童被标记。名单上很多人都是美国大学的研究人员或教授，也包括金融、科技和生物医药等领域企业高管，如苹果、微软、GE 医疗、辉瑞和美林等美国大公司的高管。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局的一名雇员亦在名单上，还有一名纪录片作家，他有两个弟弟，经常往返加州和韩国之间。名单上还有些貌似普通游客，比如大学生，甚至还有年仅9岁的弟弟。获得这份名单的网络安全公司 Internet 2.0 表示，这个令人前所未有看到了中共是如何用技术建立它的监控国家，以及如何利用数据作为它的监控手段。Internet 2.0 的联合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波特和大卫·罗伯逊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套系统令我们一窥中共的野心，他在这收集一切他能够收到的东西，并在核区内加强他的意志，违反私隐和问责制的规范。虽然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会有一份对恐怖分子嫌疑人或被指犯落严重罪行人员的监视名单，但中共的这些记录完全不同。中共在这收集和储存普通外国游客的个人信息。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据南华早报同财经网星期三报道，在美国上市的大陆长租公寓平台蛋壳公寓 长期未按要求报告其财务情况。1月4号未能按时披露2020年中期报告。纽约证券交易所将其列为不合规发行人。由3月15号开始暂停了蛋壳公寓的股票交易。纽交所在这个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说，纽交所2021年2月和3月一再要求蛋壳公寓提供相关信息。纽交所监管部门还注意到蛋壳公寓未能及时充分准确地向股东和公众投资者进行信息披露。纽交所董事委员会审查决定在完成所有正常程序后，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将蛋壳公寓摘牌。星期三，纽交所监管局工作人员回复财新网记者的邮件中证实了上述信息。在纽交所星期二发表上述声明之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3月24号宣布通过了一项修正规则，规定已经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如果连续三年不遵守美国的审计标准，将面临退市风险。该修正规则的目的是满足川普政府时期签署的外国公司问责法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修正规则还规定，在美国上市的外国企业必须证明自己不受外国政府实体拥有或控制，必须讲明董事会入面是否有中共党员，以及有没有将共产党党章写入公司章程。蛋壳公寓成立于2015年6月。2020年1月17号在纽交所上市。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净利润亏损 12.3 亿元人民币，约合 1.88 亿美元。此后再没有报告财务情况。蛋壳公寓3月15号暂停交易时，股价是每股 2.37 美元，比2020年10月初的股价下跌 76%。比2020年1月在纽交所上市时的发行价每股 13.5 美元累计下跌 82%。 按照3月15号的收盘价，蛋壳公寓市值缩水至 4.33 亿美元。另外，蛋壳公寓与众多中概股一样，内部设有中共党组织。蛋壳公寓2018年6月设立中共党支部。星期三，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愿意就2万亿美元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中所提出的企业税率上调问题进行谈判。据 CNBC 报道，当被问及是否会考虑将公司税率降至 28% 以下时，拜登在白宫表示，我愿意倾听这一意见。拜登还补充说，我们必须为基础设施建设付款，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我愿意就此进行谈判。在拜登总统就公司税率发表此番言论之前，他对基础设施改革计划的规模和范围进行了全面的辩护。拜登说，基础设施改革应着眼于未来，而不是着眼于修复现有设施。我们不只是为今日做准备，我们还要为明天做准备。拜登说，基础设施的理念一直在度发展，以满足美国人民的愿望和他们的需求。这个不是一个修修补补的计划，这个是美国人一代一次的投资。不同于几十年前我们建造洲际公路系统并赢得太空竞赛以来所做的任何事情。拜登说，数万英里的公路，成千上万的桥梁急需维修，这个也是明天所需的基础设施蓝图。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震撼爆料，杨洁篪妻女美国房屋信息查实或涉偷税。首席法医，国会事件枪杀案是凶杀案。怂恿 MLB 脱离乔州，幕后人曝光。美联航称，他的飞行员要 50% 女黑人和有色人种。 美媒话贝洛西出租办公室俾涉嫌犯罪组织。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海外媒体人争争报道，中共外交官杨洁篪近日在美国阿拉斯加展现超级战狼风范后，网友曝光了他的妻女在美国的住址，争争委托调查专家查实该两处地址确实分别为杨洁篪妻女在美国的住址，而且他们在美国居住了均超过十年。报道说，杨洁篪之妻洛爱妹自2001年至今居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并查到详细地址，这座房产的所有者是中共政府，评估价值为8128520美元。洛爱妹拥有一个美国社会安全号码，1998年由马里兰州颁发。奇怪的是，她这个社安号码和另一个名叫 Ruben Ramirez 的人同时拥有。资料显示，这个人刚好在1998年出生。专家认为可能是政府部门犯了错误，另一个可能是其中一个人是凭空伪造出来的，主要的目的是税务欺诈。资料显示，杨洁篪亦拥有美国社安号，此前属于居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位死者。而杨洁篪的女杨家乐，英文名 Alice Yang， 自2010年9月至今居住在纽约市河滨大道60号的大楼1912公寓，业主是 Yang Jingbo， 购买价是1777862美元。公寓大楼共有10套顶楼单位 Penthouse， 276间公寓和3个门市单位。另据专门揭露中共高官个人信息的网站孤儿展览馆的信息， Yang Jingbo 是杨家乐的丈夫，英文名是 Jingbo Yang， 目前居住在加州，在中国万科公司任房地产投资分析师，之前工作单位包括中国建设银行、蔡岭资本 Sealing Capital、 东台土地集团，还曾经在美国众议院任实习生。杨家乐还拥有另外一个美国住址，位于纽约西42街350号大楼 25L 公寓。资料显示，他从2015年8月起拥有这个地址，业主姓何，购买价是166万美元。据港媒镜报报道，杨家乐在2011年以全额奖学金被耶鲁取录，英文名是 Alice Yang， 他曾以红色公主的身份在西德维尔之友高中上学，薄熙来的仔薄瓜瓜亦曾在这间学校读书。另外，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女 Chelsea 以及奥巴马的女 Sasha 和 Malia 都是在这间学校毕业。报道说，如杨洁篪这样将妻儿子女财产都送到海外，自己孤身一名留在大陆继续做官的官员被称为裸官。中国大陆网友表示，杨洁篪是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有一个最好的例证。中共官员五毛的虚伪由此可见一斑。战狼杨洁篪高调反美，美国政府应该取消他家人的美国签证，并公开他们的资产信息。华盛顿特区医学检查员迪亚兹 Francesco Diaz 博士4月7号裁定，手无寸铁的川普支持者巴比特 Ashley Babbitt 在1月6号被国会警察枪杀，他的死亡已被归类为凶杀案，原因是左前肩枪伤。首席验尸官迪亚兹办公室的一份声明称，迪亚兹博士对国会事件中其中四人的死因和死亡方式作出了认定。随着这个权威报告公布，杀人凶手亦为外界关注。 Backer News 报道，民间机构真实调查 Real Clear Investigation 的斯佩利 Paul Sperry 指出，在巴比特中枪身亡后6个星期，当局一直在保密开枪人员的身份，他们不公布他的名字，而且左派主流媒体亦保持沉默。这个同其他警察枪杀手无寸铁平民的事件发生后，官方和左派的表现完全不一样。斯佩里进一步提供了这名警察的细节。消息人士说，向巴比特开火的军官拥有中尉军衔，是一名非裔美国人，长期的老兵，他在议长大厅从事保护工作。福克斯新闻4月7号报道，MLB 全明星赛反对选举改革离开乔州，幕后推手曝光。乔治亚州众议院民主党代表、前州长候选人艾布拉姆斯 Stacey Abrams 和牧师夏普顿 L. Sharpton 被摆了上台面。据报道，MLB 专员曼弗雷德 Robert Manfred 在同 NBA 洛杉矶湖人小前锋詹姆斯 LeBron James 以及艾布拉姆斯和夏普顿牧师讨论过之后做出了决定。消息人士称，艾布拉姆斯口头表示他对大企业抵制乔治亚州感到失望，但他却是 MLB 离开乔治亚州的主要推手。艾布拉姆斯和夏普顿甚至警告 MLB 专员，如果不离开乔州，他们会抵制比赛。艾布拉姆斯团队和夏普顿还敦促专员支持拜登的为人民法案。另据美国新闻 Baker News 报道，艾布拉姆斯当年选举曾因为拒绝承认现任州长肯普胜选而声名狼藉，而另一位推手牧师夏普顿是一位非裔浸信会牧师，尽管号称民权运动的领袖之一，但他的社会言论却引起争议，认为他煽动黑人种族主义。他还是少数公开支持同性恋婚姻的黑人教会领袖。另外值得外界关注的是，他是奥巴马的支持者。而白宫新闻秘书萨基星期二承认，拜登一直以来定期和奥巴马谈话，并且萨基不肯透露通话的内容，还说不关其他人的事。而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认为，奥巴马在拜登当局背后进行运作。川普总统4月6号接受新闻快报 Newsmax 电视台采访时亦表示，他怀疑拜登已经大权旁落。美国网关专家7号报道，美联航在反对乔州新的选举廉政法案后，在左倾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美联航日前在他的推特高调宣布，他们将遵循种族平等训练了成千上万的新飞行员。推特说，我们的驾驶舱应该是每日反映出飞机上各种各样的人种，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计划在未来10年培训5000名飞行员，其中要有 50% 是女性或有色人种。美联航还表示，如今美联航是拥有美国最多样化的飞行员群体之一，他们的飞行员小组中有将近 20% 的女性和有色人种，他们正在努力和多元化主导的组织合作，并进一步消除性别和种族障碍，将这个比例进一步提高，以确保我们的学生能够反映我们所服务的客户和社区的多样性。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在节目中讽刺说，看来对美联航来说，飞行员的技术水平和能力是否及格不重要，他们的皮肤是什么颜色才最重要。大批美国网民批评说，如果他们不雇用最合格的人，我不选择他们的航空，这个太可怕了。如果他们是为了种族配额而不是根据能力和业绩，这样灾难就不可能避免了。美国国家档案7号披露，美国众议院议长贝洛西亲自将办公室租给了一个儿童福利团体圣马特奥院第一个五 First Five。该团体是由一名被定罪的恋童癖者成立的。该团体同一间非牟利组织合作，该组织在那里开办了一家发生过猥亵儿童事件的集体宿舍，并同一家解决冲突中心合作。而该中心的一名志愿者因储存数百张儿童不雅图片而被定罪。国家档案获得了的租赁文件显示，贝洛西是该组织的房东，时间可以追溯到2002年。同年，恋童癖罪犯艾尔斯 William Ayres 博士因为同该组织合作而被市政府颁奖。当时包括警方报告在内的众多指控都指向艾尔斯，而他在2007年被以恋童癖罪名定罪，并死于狱中。报道说 First Five 是加州一个全州性的所谓儿童福利组织，之前由罗伯·雷纳 Rob Reiner 担任州级主席，资金来源是烟税资金。加利福尼亚州正处于一场大规模的危机之中，涉及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及寄养系统中的儿童性贩运指控和捉拿恋童癖罪犯。事实上，加州甚至没有对失踪的寄养儿童发出警报，而是将他们都算作为离家出走。报道还说，房地产中介 Burrell Real Estate 还出现在贝洛西2018年的国会财务中，这个是公开秘密 Open Secret 上的最新披露。贝洛西列出 Burrell 房地产公司的所有权，金额是50.01万美元至100万美元之间。国家档案获得贝洛西的 Burrell 房地产公司 同佢嘅租户圣马特奥县儿童和家庭第一委员会，亦即系 First Five 签订嘅多项租赁协议。而当时呢个租户同埋组织仍然喺犯罪中。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加入霍士新闻团队。拜登商务部长称，川普对中国征收关税拯救了美国钢铝业。美国将七个中共超级电脑实体列入黑名单。打脸华尔街看空预期，美元今年第一季度上涨 3.6%。 伊朗货船红海爆炸，美国官员称是以色列做的。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媒体霍士新闻在4月8号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前川普总统的国务卿蓬佩奥将成为他们的新成员，并在这个礼拜五的节目中首次亮相。霍士新闻指出，蓬佩奥将以投稿人身份加盟，并将在节目平台上提供他的分析观点。霍士的行政总裁苏珊娜在声明中说，蓬佩奥是美国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上最受认可和尊重的声音之一。他期待蓬佩奥在霍士新闻的各种平台上和观众分享他的独特见解。在3月2号，前白宫新闻秘书海利·麦肯纳尼 Kelly McEnany 成为了霍士新闻的评论人士，而前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 Larry Kudlow 在今年1月26号起在霍士担任栏目的撰稿人和主持人。麦肯纳尼在加入霍士新闻之后，近期频繁在节目中被邀请发布观点，并在保守派观众群体中获得高度欢迎。而在聘请麦肯纳尼之后，霍士再度聘请川普政府的国务卿蓬佩奥加盟，显示出该媒体仍然想继续发展保守派的川普支持者观众群潜力。蓬佩奥是川普政府的关键人物之一，在担任川普政府的国务卿时，蓬佩奥因他对中共和伊朗的强硬态度被公众关注。蓬佩奥多次在公开的演讲和声明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亦是中共暴政的受害者。他在去年7月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中国共产党总是在这里讲大话，但最大的谎言就是他说他代表14亿被他监控压迫不敢讲嘢的人说话。在1月19号，蓬佩奥在任期的最后一日代表美国国务院宣布，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迫害属于种族灭绝罪行。这个声明被新任美国政府认可并延续采纳。现任国务卿布林肯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同类声明，并在中美阿拉斯加会议上对中方官员就该领域表示关切。蓬佩奥亦因为对中共的抨击而多次被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和主要官方媒体指责，中共央视甚至直接骂他是人类公敌。北京政府宣称对蓬佩奥颁布了制裁，禁止他入境中国或与中国企业有贸易联系。星期三4月7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Raimondo 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川普政府对中国征收的钢铝关税挽救了美国钢铝业的就业。雷蒙多说，关税有它存在的地位，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关税呢？我们必须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竞争环境是公平的，没人可以击败美国工人。他说，对钢铝征收232条款的关税事实上帮助挽救了美国钢铁业和铝业的就业。他说，中国的行为是胁迫性和卑劣的，而且他们已经证明他们将不择手段，所以我将尽可能积极地使用我手里面的所有工具，保护美国工人和企业免受中国不公平行为的侵害。在2018年3月，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川普对中国实施232条款，对进口钢铁和铝材分别征收了 25% 和 10% 的关税，藉此保护了美国的钢铝产业。 目前韩国、阿根廷、澳洲和巴西被永久豁免，而随着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贸易协议，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亦将被取消。川普认为有必要征收关税，以迫使中共放弃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为多年来中共猖獗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付出代价。所以在2018年3月，川普发动了美中贸易战，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而中共亦报复性地提高美国关税作为回应。此后双方针锋相对，不断升级。而在中共对香港的迫害和疫情之后，对此的情势则变得更甚。而对于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的问题，川普威胁要禁止它，除非拥有它的中国公司将它的美国业务卖给一家美国公司。雷蒙多向记者澄清说，我不想讨论任何特定公司的细节，但我们在进攻上所做的事情比我们在防守上所做的事情更重要。他说，为了同中国进行长期竞争，我们需要用我们今日谈论的所有方式重建美国。顺便讲一句，要同我们的盟友一起做，我们必须同我们的盟友合作，并在可能的地方找到共同点。星期四4月8号，美国商务部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将7个与中共军方相关的超级电脑实体添加到美国经济黑名单中。美国商务部声明指出，7个实体被列入经济黑名单，原因是他们建造中共军方使用的超级电脑，协助他破坏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和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计划。7个被制裁的实体包括上海高性能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深圳市信维微电子有限公司、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及位于深圳、济南、无锡和郑州的4间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Raimondo 在一份声明中写道，超级计算功能对于开发很多几乎是所有现代武器和国家安全系统，例如核武器和高超音速武器，至关重要。他补充说，商务部将充分利用他的权威，以防止中共利用美国的技术来支持这些破坏稳定的军事现代化工作。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商务部官员的说法称，这7个实体都与中共军方研发中的E级超算 Exascale 有关。E级超算是指每秒可进行百亿亿次数学运算的超级电脑，目前是世界各国都正在开发和竞争的尖端技术领域。报道引用官员的话称，将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的实际目的是不让美国项目帮助中共提升它的军事能力，限制美国向有关实体出口产品和技术的新规定将立即生效，但是它们不适用于已经在途中的美国供应商的货物。中共官方尚未就新的制裁作出回应。近年来，美国政府谴责中共军方主导的技术研发和技术窃取引发美国的安全危机。在前总统川普的领导之下，美国在他的经济黑名单中增加了很多中国公司，其中包括中共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顶级晶圆制造商中芯国际和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尽管华尔街睇空美元，今年第一季度美元指数累计上涨 3.6%， 逆转此前连续三个季度的下跌趋势，成为自2018年以来表现最好的一次。今年第一季度日元对美元汇率上涨 7.2%， 同月欧元对美元汇率创下3年来最大跌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创下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今年以来美元的强势让分析师感到疑惑，他们对2021年美元的走势的看法是，在全球经济强劲复苏的背景之下，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应该贬值 3%。 分析师认为，美国宽松的货币环境和全球强劲的经济复苏 将吸引企业和投资者押注海外市场，抑制对美元作为避险投资的需求，从而对美元构成压力。Blue Bay Asset Management 高级新兴市场策略师 Tim Ash 表示，今年最大的风险之一是每一份卖方报告都在说同样的话，即美元将走远。高盛全球外汇利率与新兴市场策划联席主管 Zach Pendle 坚持对美元的悲观看法，预计到今年年底欧元对美元汇率将达到 1.28 美元，比当前的水平高出10美分。花旗外汇分析师 Calvin C 亦坚持他对美元的看跌观点，认为美元可能下跌多达 20%。 不过通胀预期的大幅走高，尤其是拜登政府推出的 1.9 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之后，看空美元的心理预期已经动摇。通胀预期的上扬引发了近期美债的抛售，推高了美债收益率。 M&G 投资公司公共固定收益部门首席投资官 Jim Levy 说，在日本等市场收益率达 1.6% 的美债突然变得有吸引力。对于美元走势，德意志银行已经多次调整它的预测，成为市场转变的迹象。一些投资者认为，随着美国经济复苏的表现比其他国家好，加上拜登政府推出的近 1.9 万亿美元刺激计划推动了美元走强。分析师认为，美元接下来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联储是否会对更为激进的通胀前景做出反应。上个月美联储承诺将容忍通胀攀升，并将利率维持在近零的水平，最少到2024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三4月7号证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属货船萨维兹号 Service 于星期二早上6点钟左右在吉布提海岸外的红海发生爆炸。美国官员透露，这是以色列做的。几间伊朗新闻机构展示了红海中一艘遇难船只冒出火焰和浓烟的图像，但不清楚具体受损程度或任何伤亡情况。截至星期二晚，以色列官员尚未发表评论。一位美国官员告知纽约时报，以色列已经通知美国，他的部队在当地时间上午7点半左右袭击了萨维兹号。这位美国官员说，以色列有可能是为了避开美国部署在该地区的德怀特 D 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 Dwight D 艾森豪威尔而推迟了袭击时间。这名官员说，萨维兹号爆炸时距离艾森豪威尔号约200英里。萨维兹号在理论上被归类为科船，但实际上是在以色列和伊朗的小规模冲突中受到攻击的第一艘军事用途船只。以色列该行动正好发生在重启伊朗核协议谈判的第一日。星期二，伊朗和德国、中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等国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会议，讨论恢复奥巴马时代的伊朗核协议。星期二较早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 警告说，在伊朗和世界大国进行间接谈判的背景之下，以色列将保护自己免受伊朗的威胁。美国总统拜登计划恢复美国和伊朗的核协议，以色列担心华盛顿的新政府对伊朗的态度将比前总统川普软弱，因为以色列认为伊朗是不能合作的恐怖主义政权。内塔尼亚胡星期三再次发出警告，称如果世界大国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会导致德克兰获得核武器，以色列将不受该协议的约束。内塔尼亚胡说，历史告诉我们，同极端主义政权达成这样的协议毫无价值。对我们的朋友们，我说这是准确无误的，同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将为核武器铺平道路。以色列和伊朗多年来一直在中东地区发生冲突，不过主要通过陆地和空中进行。近两年小规模冲突则主要发生在海上战线，例如攻击在地中海和红海的船只。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